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信主初期，有一次我跟好朋友打电话，跟他分享福音，讲天堂地狱。我问他，你希望自己离开世界的时候能安详平静地离去吗？他说，当然希望。我再问，那如果有一天我们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我去了天堂，你却下了地狱，你愿意吗？他说，当然不愿意，凭什么？我说，那你就来信耶稣吧，不然还能怎么办？曾经有两位知名人物在差不多同一时段相继离开人世，一位是著名神学家大卫·鲍森博士，享年90岁，另一位是商界著名的赌王何鸿燊，享年98岁。将他俩放在一起对比，很是耐人寻味。何鸿燊虽然自己从不染指赌博，却开了闻名世界的豪华赌场，利用赌徒做赚钱工具，将赌博生意做到了极致，并且他的大半生周旋在四任妻子和17个子女之间的明争暗斗、爱恨情仇，看透了世态炎凉。他晚年卧病多年，依靠昂贵的医药维持生命，最终明白钱买不到健康，也买不到生命。最后他嘱咐家人和平地分配他的庞大遗产，就无奈离世。而大卫·鲍森博士致力灵魂得救事业，一生爱主，也领无数人归主。他只有一个太太，养育了3个孩子、5个孙子，夫妻相爱，家庭关系和睦，最后坐在轮椅上依然满怀喜乐，跟身边人谈笑自如，风趣幽默。安然睡去前留给家人的话是，我准备见主面，开始我生命的下个阶段。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和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输好输坏一目了然，也都是选择不同的结果。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哈。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47章第7节到第48章的4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47章7到31节讲述约瑟他运筹帷幄，使全家住在埃及最好的地区，他们得着粮食度过饥荒，又因从事埃及人所厌恶的畜牧业跟外族保持距离，得以免受异教的污染。他们住在兰塞，这个地区极可能是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 后来呢，以色列民就从那里出发前往应许之地。这件事情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章第37节。此外呢，约瑟他也用他的智慧拯救了全埃及的人，以足够的存粮度过了7年的大饥荒。约瑟用粮食换取了埃及人的银钱、牲畜、土地，甚至所有埃及人都做了法老的奴隶，只有祭司除外，帮助法老呢聚集了埃及所有的财富。约瑟他引荐父亲雅各来为法老祝福，雅各向法老见证了自己的世界观，在世寄居，也表达对属天的渴慕，一生的年岁又短又苦。雅各不仅来到埃及是寄居，在哈兰舅父拉班家是寄居，就连在迦南地也是寄居。这正如新约希伯来书11章15到16节所记载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雅各说，他在世的年日又短又苦，说明他经历了悲惨的岁月，这是雅各一生的真实写照，但听在他的众儿子耳中必定不好受。当然，其中还有许多苦难是雅各咎由自取的，然而神赐福给雅各。到埃及之后呢，雅各还享受了17年荣华安泰的日子，直到147岁才安然离世。创世记的47章7节和10节记载了雅各在向法老做见证之前以及之后两次为法老祝福。这正如希伯来书7章第7节所记载的，圣经的原则是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此次见面按理来说应该是改由当时最有权势的法老来为雅各祝福，哪知却是来埃及避难的雅各为法老祝福，可见雅各的身份地位还是何等的尊贵。这也呼应了创世纪的12章第3节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应许开始实现了。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岁月的呢？是又少又苦呢，还是成为万民的祝福呢？经过改变的雅各，他的丰盛生命就成为众人的祝福。那么愿你我呢，也照样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应该效法约瑟，对痛苦有正确的诠释，以及不沉溺在过去的痛苦和坎坷当中，反而是多向前看啊，采取应该有的行动。我们一定要抛开受害人的心态，忘记过去，直面人生，向着标杆直跑，尽到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本分。正如使徒保罗他临终之前所说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创世纪48章1到4节就讲述约瑟听说父亲病了，就带着两个儿子来去看望父亲。雅各向约瑟呢，就提起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他显现，以及神对他的应许。在此我们就看到雅各对神的信心。好，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8章所剩下的内容。创世纪48章5到6节经文记载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好，现在呢，雅各的身体是越来越弱了，所以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一块儿去探望他。在这一次的见面当中，雅各就把约瑟的两个儿子过继为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情就产生了两种效果。第一，虽然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由埃及妇人所生，但是透过过继这个行动呢，他们就成为了以色列正式的儿子，正如11个叔伯一样，可以做以色列支派的祖先。第二， 他们日后呢可以和叔伯平分在迦南地所得到的产业。以色列十二支派是由以色列第三代始祖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发展起来的，其中第十一子约瑟后来成为埃及宰相，成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支派，从而就得到了两份家产，分别由其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继承。那么后来呢，由于雅各第三子利未成为耶和华所拣选的祭司，不参与分配土地，住在其他支派之内，所以总数呢加起来还是十二个支派。好，请注意哈，雅各现在就回想起他心爱的人，也就是约瑟的母亲拉结。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七节记载说，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好，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唱《小伯利恒》这首赞美诗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耶稣的出生。可是如果雅各听到这首诗歌的话，我猜想他会想起他所心爱而又美丽的妻子拉结的。这个时候雅各他卧病在床，已经是弥留之际了，他的思想就回到了以前他埋葬拉结的那个伤心的时刻。创世纪四十八章八到九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好，你是否注意到以撒和雅各在年老的时候都有视力障碍呢？这可能跟阳光有关系。今天有些中东地方的人呢，或多或少哈，都是有眼睛的疾病的。在阿拉伯国家，有很多老年人都不能够随便走动，他们并不是完全失明，不过他们的眼睛肯定是看得不太清楚。因此我们注意到雅各认不出孩子们来。创世纪四十八章十到十三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好，雅各他视力模糊，看不出站在约瑟身旁的两个人究竟是谁，所以呢，他就向约瑟来询问。约瑟指出这两个人是他的儿子，雅各就吩咐约瑟把他们带到他跟前，他要为他们来祝福。约瑟听从了父亲的吩咐，就把两个孩子带到他的面前，雅各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好，接着约瑟就摆好两个孩子接受祝福的位置，以法莲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就对着以色列的右手。约瑟之所以这样来做，是希望父亲会以比较重要的右手来祝福长子马拿西，好让马拿西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气。那么在旧约呢，他们是右比左更蒙福和尊贵。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四十八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 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好，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并不是按照约瑟的安排来的。他虽然失去了视力，但却没有失去属灵的透视力。直到约瑟把马拿西对着他的右手，以法莲对着他的左手，他两手交叉，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放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然后呢，他就开始祝福。第一，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雅各希望以法莲和马拿西归入他和先祖的名下，这反映了他希望以法莲和马拿西跟神有紧密的关系，而不是期望他们光宗耀祖啊，把祖先的名字发扬光大。第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以法莲要成为领袖，在马拿西之上。那么稍后我们在民数记呢会看到，在旷野之旅，马拿西支派在以法莲支派的旌旗下步行。约书亚来自以法莲支派，还有许多伟人来自这个支派，他成为卓越的支派，这完全是出自神的旨意。这是贯穿圣经的一个有趣的原则。譬如说，神拣选大卫，他是耶西最年幼的儿子，可是为什么神拣选他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属灵真理就是，神拣选人从来不是按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出于神的美意。神不接受长子继承权这一自然而得的权利，神没有理会我们的习俗。我们说长子有照顾家庭的责任，可是长子不一定是神所拣选的。神不遵循自然出生的途径来去拣选人，也不按人的能力来去拣选人。人的才干是神所赐的，也必须为神所使用。如果只是靠着才干才可以复兴的话，教会在很多年以前就应该复兴了。我们身边都有很多能干的基督徒，可是呢，我们没有得到复兴。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有了才干，他们就骄傲自满，就凭己意来行事，没有把才干奉献给神。所以呢，才干一定要放在神面前，才能够为神所用。老雅各就把手交叉过来，分别按在两个孙子的头上，那么这样呢，他就让年幼的优先了。创世纪48:17-20经文记载说，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长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好，约瑟以为他父亲老眼昏花，手才会放错了位置，所以他希望父亲来改正。但是呢，雅各的话却清楚地表明他是故意这么来做的。雅各解释说，自己这么来做是因为在将来以法莲会比马拿西更加文明和重要，他的后裔将会成为多族。成为多族，原文的翻译是列国饱满，这有两种意义。第一，以法莲的后代数目呢非常的多，足以组成不同的国家。在这方面，马拿西根本是无法跟他来相比的。第二，成为多族暗示了以法莲类似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这反映出他的地位比其兄弟都要高。雅各解释完毕之后，就为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在这个祝福当中，雅各就强调他们两个人是多么的蒙福，别人也要从他们得着祝福。创世纪48:21-22经文记载说，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好，雅各祝福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之后呢，他就对约瑟说话了。他提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这是雅各的愿望和信心的表达。这里用了你们这个复数代名词，暗示了雅各深信神不仅会和约瑟同在，也会和约瑟的兄弟们以及其他的家人同在。神一定会按照神的应许领他们回到迦南地的。第二，他把在迦南地所拥有的一块地送给了约瑟，为的是要使约瑟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就明显是雅各送给约瑟的个人礼物了，那就是一个山脊，在约瑟被埋葬的事件附近。有两个支派从约瑟出来，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那地是雅各先从亚摩利人买来，后来亚摩利人又借着武力把它给夺去，雅各又用武力把这块地呢给夺回，赐给他的爱子约瑟。到今天，这个地方战乱不断，现代的以色列人想要在西岸这个地方建造家园。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48章的查考跟分享了。那么现在呢，让我们一块儿来看《创世纪》的第49章。这一章经文内容引人入胜，记载了雅各对12个儿子的祝福。雅各为约瑟和约瑟的儿子祝福之后，其余的儿子都进来。那么现在，雅各12个儿子都围在他身边，他对每一个儿子都留下遗言，先从长子开始，按着年幼的次序来说遗言。一个人在临终的床上说的话都是重要的，因为他一般都会把真话给说出来。雅各临终的信息是带有预言性的，他提到雅各12个儿子成为12个支派时所发生的事，当时所讲的预言现在大半都已经应验了，真的成为了历史事实。好，这是雅各生命中对神的信心体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次。他对孩子们说，他们将要成为以色列国的12个支派，而且要住在迦南地。这是何等的信心呢？当时迦南人还住在迦南地，而雅各的家庭安居在埃及。创世纪49章1到2节经文记载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好，雅各对众子的祝福是通过预言宣告出来的，雅各要把众子日后所必遇到的事情来告诉他们。这些预言并不是每一句都是好听的祝福话，雅各其中一些儿子日后也会遇到不幸和不开心的事情，当然他们有这些遭遇都是因为他们曾经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创世纪49章3到4节经文记载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好，雅各首先谈到了长子流便。本来流便他是长子，在当时的社会中有超然的地位，但是由于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冲动行事，终于酿成大错，他失去了长子本应该有的尊荣和权力。雅各的宣告果然是应验了，流便支派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完全没有影响力，没有一个先知、士师或者是君王出自这个支派。 这个支派所得到的土地也是在约旦河东，远离神应许之地，后来甚至是被摩押人给占据了。生命记的33章第六节也指出，流变支派的人数越来越少。创世纪49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雅各第二和第三个儿子是西缅和利未，雅各把他们连在一起谈，那是因为他们和事件城的大肆杀戮有关。雅各控诉他们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的残忍表现就是在杀害事件人的这件事情上。雅各一定要和他们来划清界限，因为雅各不想和他们相连。雅各咒诅西缅和利未的怒气和愤恨，又宣告他们会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雅各这个预言如何应验呢？我们知道利未支派没有自己的领土，只能够分散住在各支派中，在48个城市里。而西缅支派后来和犹大支派合并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旧约其他经文甚少提到西缅支派。分地的时候呢，他只是得到几座位于犹大支派领土的城市。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再继续看雅各对其他儿子们的最后遗言。我请你按时来收听，也欢迎你介绍给其他朋友一块儿来收听。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雅各虽然有不堪回首的过去，但最终活成一位信心伟人。他147岁离世归主前，神志清醒，口齿清楚地为儿孙们祝福，最后满足而归。想想被无数人艳羡的一代赌王何鸿燊，生前富可敌国，风光无限，但再多的钱财也不能达成他想活到120岁的愿望。最后跟家人说再见，却很可能是永远不见。大卫·鲍森虽不是显赫富户，却积攒财宝在天上，最后跟家人说再相聚，笃信将来能在天堂相见。那我们呢？是否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上天堂呢？而那些不愿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却说自己的将来也能去天堂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您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